大家好，欢迎收听新建广播第九集，我是主持人 Titan。
Hi， 我是 Maxine。
新建广播是一个由三创育成基金会编辑部制作的 Podcast， 大家可以把这个节目想象成我们部落格文章的导演版。我跟 Maxine 会从文章的主题出发，跟大家聊聊我们的观察和想法，或是各种延伸的话题。所有我们讨论的东西都可以在 Podcast 的 Show Notes， 也就是节目笔记，找到相关连结。另外，我们的节目也有章节设计，你可以自由选择想要收听的段落，例如在下一集节目跳过这个开场。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呢，是关于 Maxine 在五月中写的一篇由台湾人开发的 Markdown 线上协作的平台，叫做 HackMD 这个产品的开发故事，以及什么是 Markdown， 我跟 Maxine 一开始到底是怎么学 Markdown 这个东西的，为什么我们觉得学 Markdown 是一个不错的投资，因为它其实很容易学，以及如果你学会了这个 Markdown 之后，其实市面上根据用途的不同，有很多Markdown 编辑器可以选择，有的是免费的，有的是要付费的，有的是线上，有的是 App， 我们会跟一一的跟大家介绍。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 HackMD 这个产品开发故事以及 Markdown 编辑器。好，那我们当然要先跟大家聊一下什么是 Markdown。 Markdown 就是那个 Mark、M-A-R-K 做记号的那个 Mark， 然后 D-O-W-N 就是它是连在一起的字，很一个很 Web 2.0 的 style 的名字。
这句话要解释一下吧，什么叫 Web 2.0
style
的名字、
所以又要再解释一个东西。
对啊，这个听起来是
迅速的解释一下。 Web 2.0 就有一点像是 那时候的网络公司或者是产品的命名风潮，就是喜欢把两个字合在一起，然后把那个空格，本来应该有空格的部分把它去掉，或者是把一些字母拿掉。比如说大家很熟悉可能像 Flickr 这个线上的相簿、它
是
F-L-I-C-K-R 嘛。
对， 对，
那以前大家在拼字的时候是不会有 K 跟就是 K-R 这样子的结尾的、像这就是其中一个。所以、我们刚刚在讲说为什么这东西有点就是 Web 2.0 的感觉，大概是这样。那实际上它开发的时间2004年也的确就是 Web 2.0，就是这个词的出现的前后，那个时候的、那他的开发者其实我们以前已经介绍过了，他叫 John Gruber。 这在我们在一篇文章我们之前在 Star Rocket 的 Medium Publication 有介绍过，这篇你不能错过的声音推荐给科技人的十个 Podcast， 我们当时是介绍 John Gruber 的时候就有提到他是 Markdown 的这个轻量的标记语言的开发者。那当时我们在介绍的当然是他的podcast 啦。那这个 John Gruber 他是用 Perl 这个语言开发出 Markdown 这个东西的。那什么是 Markdown 呢？如果大家有写过部落格，有经营过部落格，或者是有上网看过一些网页的原始码 HTML 这个词，如果你有听过的话，那当我们要帮一段文字加上超连结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帮它加上一些括号啦，还有一些斜线啦，或者是一些标记。那这整份 HTML 文件会变得很难阅读，因为它会塞满密密麻麻的这种标记跟其他跟内文不相关的文字。那这些当然我们在浏览网页的时候你是看不到的，你只会看到最后呈现出来的那个文字跟超连结的部分。那 Markdown 这个主打这个语法，当初 John Gruber 在发明的时候呢，他主打的就是它比较容易读，容易写，容易读。那所以它当时是主打说，你用 Markdown 写的东西，就算你用纯文字点 TXT 档去写，大家还是可以很轻松的看懂你在写什么，而不会被那些 HTML 的语法所干扰。所以这项东西你可以理解，所以它很快的在开发者之间，或者是在网络上写文章的人，就是在这一群人里面受到欢迎，然后慢慢的延伸到从比如说从开发者的世界，像 GitHub 我们现在知道的，或者是 Stack Overflow 开发者常常上去找解答的，找技术性问题的解答的网站，都支援 Markdown 这个语法。那甚至 GitHub 自己还根据Markdown 其中的一个变形叫 Common Mark 开发出一个就是开发出一个 GitHub 自己风格的自己专用的 Markdown， 叫做 GitHub Flavored Markdown， 叫 GFM。 如果你有在用那个 GitHub 的人，你可能都知道这个语法可以在上面使用。那甚至还可以拿来做什么呢？写 email 或者是写书，还有写投影片，有些开发者甚至是用 Markdown 在写他们的投影片的，所以我们也可以把，我们也会把这个相关的工具放在 show notes 给大家看一下。所以如果你觉得要开这个 PowerPoint 或者是 Mac 上面的这个 Keynote 太麻烦了，你的投影片是只要文字就可以了，文字跟排版就可以了，那你也可以试试看用 Markdown 写投影片，而且其实 Markdown 也是可以插入图片的。在我在介绍这个 Markdown 之前啊，John Gruber 在开发这个 Markdown 的时候，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叫做 Aaron Swartz。 如果你前一段时间就开始关心这个网络科技的话，你可能知道他在2013年的时候，就是26岁的时候就已经过世了。Aaron Swartz 他其实从很年轻，大概14岁的时候就开始参与网络界的一些标准的开发，比如说 RSS， 还有跟这个 Lawrence Lessig 就是推动创用 CC 的这一位哈佛大学教授一起合作在推广这个东西。换言之，其实Aaron Swartz 他在网络的技术上有做出蛮多贡献。那他自己从 Stanford 辍学之后也是在创业，有加入过 Y Combinator。 那后来Y Combinator 创办人 Paul Graham 就建议他把他的公司跟另外一个现在已经很有名的叫 Reddit 的这个网站合并，然后也把他当成创办人。那只是说可能 Reddit 其他两位创办人并不这么认为就是了。 Aaron Swartz 在这个 Markdown 的开发的部分，他主要的贡献是在 Syntax， 就是语法的标记的部分。这个 John Gruber 也曾经就是在他自己的网页或者是他在受访的时候都有讲到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在用的东西很多，包括你们现在正在听的 Podcast 也是从 RSS 这个标准衍生出来的。不过我们今天的主角呢是 Markdown。
对，谢谢他以前帮我们讲一段网络历史。
这里我先简单讲一下 Markdown， 给大家有一个概念好了。我们在阅读网络的文章的时候，会看到文章会有一个标题嘛？那标题里面，文章里面可能还会有小标。那这个东西兑换到 HTML， 我们会叫它是 Heading One， 是大标。然后你必须要写相对应的一串语法，告诉浏览器说这个是这个东西，这一段文字是被这个语法包起来的，这一段文字是大标。那可是如果你是用 Markdown 呢，你只要用一个井字号就可以解决了，你就打井字号空格，然后把你的标题打上去。那这个 Markdown 怎么运作呢？你用 Markdown 的语法，像我刚刚讲的井字号还有其他的标记，比如说像粗体，我们在打粗体的时候呢， HTML 又有相对的这个语法要做。可是如果在 Markdown 上面，你只要用那个我们讲米字号，就是按键那个8，你按 Shift 8就会有出现那个米字号。你只要在你要打的字串前后各加上两个米字号，它在转换后就会变成自动变成粗体的。那这个 Markdown 它在转换成 HTML， 它是需要用一段程式去把它转换成 HTML。那早期在 John Gruber 开发 Markdown 这个时期呢，我们在写网页的时候相对没有现在那么方便。他必须要以他的部落格来说，他就是要上传 HTML 文件到他的 server， 然后大家的这个浏览器才可以解析出 HTML 跟 CSS， 大家才可以看到他的部落格 Daring Fireball 今天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那这个例子放到其他的网站也是相同的。所以Markdown 它是一个方便大家阅读跟转换，然后你在写的时候也可以比较方便。比如说你要，我刚刚前面有讲到说你要加粗体或者是标题，我们在用一些标准的编辑器的时候，你可能要先用滑鼠选字翻白，然后再去点那些功能表说，诶，我要是标题一，然后我要加粗体或者我要加超连结。但是这个在用 Markdown 来说都是相对比较容易，你可以全部都在键盘上面就完成这样。所以你可以想象这可以比较受到开发者的欢迎。那今天呢，到了今天，其实就我所知，台湾有一些记者他们的网站的后台或者是部落格的后台也都支援 Markdown， 你可以直接贴上 Markdown 的语法，它就可以自动帮你转换。那在早期，可能更早期的，你可能要先透过编辑器把它转换成 HTML， 然后原始码把它贴上去。如果大家以前有写过部落格，编辑器有两个模式，一个是我们比较熟悉像 Word 那样子的所谓的 Rich Text 的编辑器，就是你要滑鼠要动啊，然后要点一些功能。那另外一个就是他会问你说你要不要直接贴上原始码，那这个原始码通常指的就是 HTML。我们会在这个 show notes 里面放上 Markdown 的中文的介绍，详细的语法到底怎么使用。那其实我们真正正常日常在使用用到的语法其实蛮有限的，大概就是列点啊，然后我刚刚讲的大标小标粗体加上超连结，差不多其实就这 这样而已，
或者是 quote，
对，就是如果你要引用引述一句话，引言，对，引言的话，所以其实相对来说是很简单的。那我们会把连接放在 show notes 里面，大家可以去稍微读一下，是中文的。好，前情提要结束，那我们介绍完了，现在大家有一点稍微有一点概念了，它就是好读的，然后不用用 HTML 复杂的语法，可以去写，再让你在网络上写作，然后它慢慢的发展出其他的功能，比如说它也支援数学的算式，可以放表格，然后可以拿来写书做投影片。那接着我们就让 Maxine 来跟大家聊一下 HackMD 这个产品，这个台湾人开发的产品。
等一下，先讲 Markdown， 这跟我们今天要我等一下要讲的 HackMD 这个产品，还有它最初的开发者吴成汉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吴成汉他本身就是 Markdown 的爱好者，所以他其实在脸书上面有就是创立了一个 Markdown 台湾的社团，我们也会放在 show notes 里面，就是有兴趣想要加入去多了解，或是跟着他一起推广 Markdown 的可以加入这样子。那我觉得我在开头介绍 HackMD 之前，我要进行一个告捷的动作。对，因为其实 HackMD 这篇文章这篇产品文是五月中的时候刊登的，但事实上我呢在2019年的1月份我就采访了吴成汉，所以这中间反正因为很多诸多因素的关系，所以其实拖了蛮长一段时间，确实还蛮抱歉的。可是我跟他采访6个小时还蛮长的，所以我也是慢慢整理这些逐字稿啊，还蛮累的。但是还没有看过这篇文章的就是听众，就是建议大家去我们的 Medium 上面去看一下那样子。然后HackMD 就是刚刚像 Titan 介绍，它是一个以 Markdown 作为写作的协作文件编辑器。那如果听众你是有技术背景的话，可能可以很快的就理解这个东西到底是在做什么的。可是如果听众你不是工程师或是没有技术背景的话，那我换另外一个方式去介绍。我不确定大家还记不记得2014年的时候台湾发生了一个还蛮大的政治事件，然后有一个很大的社会运动，学运啊，这样讲好了，直接讲喽。对，学运。那个时候在立法院的场外周边有非常多的帐篷嘛，有很多不同的团体。那这些不同的团体，他们那个时候沟通，或者是沟通一些事情，然后整合一些事情，然后记录一些东西的时候，其实都发生在一个叫做 HackPad 的一个协作平台上面。那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曾经参与过那一段或是记得那件事情的话，可能会对 HackPad 这样子一个协作的场域就是有点印象。那 HackPad 它本身是它是一个国外的协作软体。那我在采访 HackMD 的吴成汉的时候，他自己就坦白说他这个整个 HackMD 的开发其实受到 HackPad 的影响蛮深的，蛮大的启发，因为他自己就是之前是 HackPad 的重度使用者，然后他对于就是可以把人就是跨时空然后跨地域把人聚集在一个虚拟的文件上面一起共同编辑一篇文件，他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概念，然后很棒的一种工作模式，所以他一直很喜欢做这件事情。所以后来他开发就是 HackMD 的时候，也是因为 HackPad 他自己很爱用，然后他希望可以自己做出来一个相同的东西。那我这边先快速的简单介绍一下 HackMD 的功能。其实使用者不需要注册账号就可以直接，任何人一般人都可以直接就是开始在上面打文件，但是如果你需要你想要编辑这个文件的权限，比方说你希望你这篇文章你这个文件是不能够公开的，不能够被 Google 搜寻到，你想要把它隐藏，或只有特定的人士，比方说我今天要分享给 Titan 看，你想要这样的一个 share link 的话，那你就需要注册账号，然后包含就是有哪些人有权限去编辑这篇文章，还是他只能检视你的这个文件，那你注册账号的话你才可以享用这些功能。 HackMD 它是一个浏览器 base 的一个编辑器，我们等一下接下来会 Titan 这边会介绍其他几个以 Markdown 写作为主的编辑器，它可能就不是浏览器 base 的，它可能是你需要下载到你电脑里面的 app 这样子。 那 HackMD 除了你可以在上面就是写文章之外，它其实还支援蛮多其他功能，包含 Titan 最一开始讲的很多人喜欢用 Markdown 来做同影片，那 HackMD 其实也支援制作同影片，然后还有包含就是写书，它也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就它有一个叫做书籍的模式 Book Mode。 那就比方说假设你今天有要做一个教材好了，那你就把你的教材就是用像书本的陈列方式，里面可以选择章节啊或什么的，然后就直接在 HackMD 上面进行这样，然后你 share 出去的话就很像一本完整的就是虚拟的书。一般人使用 HackMD 是免费的啦，不需要付费。当然如果你愿意你很喜欢这个产品，你愿意赞助他们的话，可以帮就是买一杯咖啡这样子。那他当然有企业的方案，还有一些跟大型的研讨会的合作，比方说像台湾大家会知道一些开源社群啊 CostCop 啊，或是像是2019年马上在7月就要到的 Laravel Conf 这种大型技术研讨会，他们其实都会跟 HackMD 合作，所以他其实 HackMD 现在的使用者的 base 是蛮大的，有一般的开发者，然后也有这种就是大型的企业啊或者是研讨会的主办方。
Max， 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HackMD 它一开始是怎么样在哪个地方开发的？我觉得读者可能会觉得蛮有趣的。
嗯，确实蛮好玩的，因为我一开始采访吴成汉的时候，因为我知道他这个 HackMD 是受 HackPad 启发的，所以我一开始一直以为，尤其他开发的时间是2014年，然后那一年刚好也是 HackPad 被 Dropbox 收购那一年，然后那时候很多像我刚刚讲的大型研讨会，他们其实就是用 HackPad， 然后他们也开始因为被收购之后那个前景有点不明朗，所以大家开始想要去找一个替代方案，所以我一开始以为 HackMD 是因为就想要做出一个这样的替代方案，所以才出现这个产品的。那 后来采访的时候才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HackMD 它本来只是吴成汉在硕士的时候他的一个资安课资讯安全那堂课的一个期末报告，然后很好玩的是他那个期末报告其实本来是应该是他要跟另外两个同学一起来做的那种小组报告，可是你知道大学嘛硕士嘛大家都很忙然后课很多压力很重，所以他们就协议好说我们三个人各自负责一门课的作业，所以最后变成就是吴成汉他自己负责开发 HackMD 这个产品。那我觉得很好玩的是他这两个同就是他这两个同组的同学，其中一个是跟吴成汉他在更早之前小时候就常常开发一些游戏，那这个是他的一起开发游戏的一个伙伴，然后另外一个同学是土耳其人，很特别，听说他就是特别来台湾就是读就是资工系，然后现在好像在台湾也是一个就是工程师，所以如果有人知道这号人物的存在的话可以帮我们 say 个 hi 那样子，我很好奇这号人物这样。然后其实他像我刚刚讲的 HackMD 一开始的时候他其实是资安课的报告，所以一开始吴成汉在做这个的时候他并不是这个 HackMD 并不是现在我们看到一样就是功能这么齐全的一个协作软体，他当时甚至连就是那个预览的那个画面其实也都还没有，这个功能都还没有，他比较着重在就是安全性，因为是资安课的报告，比方说我们这个协作这个讯息中间有没有点对点的加密这样子。那后来是在期末报告结束学期末之后，然后过年的期间吴成汉就开始加一些小的新功能进去，然后他就把它开源2014年的时候就开源到应该是那时候应该是2015年了开源到 GitHub 上面，然后开始他自己也到 Hacker News 还有 Reddit 这些平台上面去推他的 HackMD， 然后希望多一点人就是一起来协作，看实际真的很多人在用这个产品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灾难也好或什么的然后再开始一慢慢的修这样子。
那时候反应热烈吗？好奇问一下。
他说还蛮热烈的，那算是他第一波就是在网络上面就是有引发就大量的人进来，但那时候一口气500人同时在线上这样子。然后其实从2014年是他自己独立开发 HackMD 嘛，一直到2016年之间这段期间其实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在进行这样的维护，那他这个就是学校的一个作业慢慢发展成为一个 side project， 他当初其实没有真的想过说要把它商业化或是产品化变成一个 business 这样，但是一直到 因为越来越多人开始使用，然后在 GitHub 上面也有很多贡献者一起来帮他维护这个，可是他就是也有一些金钱上的压力啦，当越来越多人在用然后流量越来越大的时候，他就开始思考说他好像没有办法就是自己一个人完全去 handle 这个 side project， 然后所以才会开始想说是不是应该要多找一点人加入他的团队，然后所以才慢慢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一个有团队的然后新创公司的一个雏形慢慢出现。那他们是在2017年的时候才正式在台湾还有在美国也正式就是登记成为一间公司。他现在团队有六个人，那其中 CEO 杨宗凯他是 base 在美国的，所以他们其实是长期以来都是远端的工作，一直到他们2018年底去参加就是 Techstars 的加速器的那个 program 的时候，才是真正他们第一次所有团队的成员第一次碰面，然后一起生活一起工作。
Maxine 讲的这件远距工作这件事情，除了符合 HackMD 这个平台它本来的精神之外，其实这种新创公司远距工作的这个状况并不是一个很少见的情形哦。
嗯，
就是可能一般人比较没有远距所谓的 remote 工作的经历，但其实在新创或者是科技公司里面，它应该是有一个渐渐发展起来的趋势，因为唯有接受远距工作，你才有可能尽可能的从世界各地网络你认为最好的人才。
对，
那其实像台湾就有一些这样的案例，可能你有去过一个叫 Pinkoi 的这个设计师的市集，他们的三位创办人在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一起面对面见过面。
其实我们录 podcast 啊，我们自己在听很多 podcast 的时候也常发现主持人他们根本都没有见过面。
哦，对
对，他们都是隔海子在一起录 podcast 这样子。Titan 你自己有用 HackMD 吗？因为我是有用它，
我自己有用过，有一点像是一阵一阵，就是一段时间有用过，那可能又下一次使用又隔一段时间。
嗯，
那原因是因为在这之前，在我知道 HackMD 或者 HackPad 之前，我就已经有自己习惯使用的 Markdown 编辑器。
嗯，
那再加上我当时可能比较没有需要跟很多人同时一起协作的需求，所以我当时并没有特别觉得有需要去使用 HackMD 或者是 HackPad。
就算只是在上面写自己的文件，
嗯，
你还是会回到原本使用的编辑器。
这个部分可能就是我个人的偏好，我并没有很喜欢在 Web 界面上面写我的文章。
okay，
那当然有很多种方法可以防范，然后再来就是随着网页技术的进步，其实网页编辑器这件事情已经应该没有像大家以为的那么恐怖了。其实有很多包括像 Google Docs 啊或者是 Quip， 其实大家应该也很习惯在上面直接编辑了，所以我想我只能说这是个人的偏好而已啦。我后来想了一下发现说，欸， HackMD 它虽然功能蛮多的，而且它是一个蛮蓬勃发展的社群，又是台湾人做的，
嗯，
那为什么我没有去用它当做我平常 daily 在用的 Markdown 编辑器呢？其实用商业策略的角度来思考的话，我会有一点好奇说他们把自己定位在哪个地方，因为看起来似乎就连常常在使用Markdown 的像我这样子的人，可能我也不觉得说很有必要一定要选他们当做我的首选这样子。
嗯，我觉得你刚刚讲到就是他们定位在哪里，我觉得这也是那时候我采访的时候一直在问吴成汉的，因为他有说他们后来去了 Techstars 这个那巴黎的那个 Techstars 加速器，那他其实在不管是去申请 Techstars 这个加速器，还是他们其实还有去申请 YC， 他们有去面试这样子，那都有碰到一个问题是对方都蛮犀利的，就是问他们说就是 OK， 我好像看得懂你的这个你这个产品，但是你的定位到底在哪里，你们在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所以他不停的被反复就是去问说觉得他们自己的位置有点就是他们的定位有点模糊这样子。然后他是说其实他们在2017年的时候，就是我刚刚说他们公司正式成立的时候，然后他们确实有找了一个定位。那个时候的状况比较是因为那时候吴成汉他要去当兵了，然后对，然后团队人就开始在思考说这个到底就是真的要认真去思考说他们的商业模式获利的方式到底是什么，那他这个产品究竟是要给谁使用，那要怎么来解决。那当时他们想到的定位是知识库，那所以主要是跟有点像跟 2B 就是跟企业方，然后去因为他们其实有做过一个小小的调查，就是他们那时候大部分的使用者其实是因为公司比方说工程师的团队都在使用，所以是 比较像是一个企业，一个公司，一个公司都有大批人在使用 HackMD 这样子，比较不
是技术团队，
对技术团队，而不是很个人这样，所以他们那时候才会想到说，像知识库，然后 To B 可能是一个方向，然后确实他们也有一些公司来找他们合作，然后他们要帮忙建就是一个就是属于公司自己内部的知识库这样子。那后来发现这个整个客制化过程不符合他们的这个成本效益，然后再加上其实HackMD 他一开始出来的时候，他其实强调的是一个，他毕竟是一个从开源社群出来的，所以其实蛮强调一个开放文化，然后大家一起协作，所以他不会希望说这些文件终究就是被封闭在一间公司里面，而不是被就是传递出去。那所以后来呢，因为他们有去参加 TechCrunch Disrupt， 那他们在讲知识库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也很明显发现在场的一些投资人就是反应相对的就是冷淡，没有那么大的兴趣。所以之后他们也是回头去思考说，回归到他们原点，就是 HackMD 究竟是要 offer 什么样子的价值，或是针对哪一个族群，然后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其实我在采访过程中一直有在问说，那你现在有比较确定你们产品定位了吗？那他吴成汉是蛮坦白的说，还在摸索当中。虽然说他们现在已经很确定工程师是他们首选的第一批目标族群，然后希望慢慢的去把比方说像是设计人，然后 PM 也都把他拉进来这样子，但是究竟这个真正产品定位在哪里，他自己说还在摸索，不完全，没有非常肯定的答案。
我想有很多产品都是这样子慢慢的发展出来的，就是可能一开始有一个还不错的利基点，但是如果当你思考到要商业化的，面临到要商业化的问题的时候，这件事情产品定位还有它的 traction， 就是它对这些 user 或是投资人的吸引力在哪里，就会这个问题就会被凸显出来。
所以我刚刚已经快速的介绍了 HackMD 的这功能，然后它还有它最早的开发是怎么起来的，然后还有他们的产品定位这个矛盾。那想要了解更多关于这个产品的整个始末，大家可以去看我们的这篇文章，那我们也会放在 show notes 里面。
我个人是特别喜欢看这种新创公司它在早期这个产品到底一开始是怎么开发出来的，这个故事其实是或应该说这个阶段的故事，它是一个我认为是蛮有趣的类型，就是你去看每一家不管是大大小小的公司，它总是有一个起头，有一个开头。那像比如说我们很熟悉的 Dropbox 啊，它是原来是创办人 Joe Houston 他自己在做他的另外一个新创第一个新创公司的时候，他有一次搭巴士，搭长途的巴士，然后他想要再打开他的电脑工作，却发现他 USB 没有带，所以他才想到要开发 Dropbox 这个 idea。 那我们可以知道很多的创业的这个概念就是都是源自于开发者或者是创办人他自己原本的需求，那有一些则是比较像是误打误撞，就是发现说，哦，原来这个东西是有市场的。那另外一种当然有另外一派，就像写书写小说一样，有的人是就是我们讲很有才华或者说天生神力嘛，那有的人是他经过很仔细的分析之后找到一个市场的缺口，然后他决定要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你自己喜欢的那些产品，他们一开始这个最源头的这个故事是什么，我觉得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启发。Maxine 跟大家分享完这个 HackMD 的开发故事，我们现在要跟大家聊一下，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是怎么知道 Markdown， 或者说我们怎么开始使用 Markdown 这个东西的。谁先呢？
我吗？我第一次使用 Markdown 就是在 HackMD 上面的，然后我是莫名其妙被人强迫要学，
因为工作的关系，
对，因为工作关系，然后就老板就是要求大家一定要会，然后就是某一天就突然他就开了一个 HackMD 的文件，然后开那个权限给就是团队的人，然后把我们一群完全没有技术背景的人硬是拉进去，然后开在上面秀那个语法给我们看，说诶，这个就是大标，这个是小标或什么的，然后就带我们认识了一遍。我其实坦白说第一次使用是蛮恐惧的，因为其实 HackMD 的那个界面它其实还蛮像就是工程师在写code的那个编辑器的界面，就是黑黑的，
黑黑的嘛， 对
对，然后旁边还有写数字，就是第几行程式码，第几行程式码这样子、嗯。
然后不同的语法会有不同的颜色。
对，然后当大家在上面写的时候，就很多不同颜色，就真的非常像一般工程师在写 code 的那个画面。然后我突然间被拉到那样的一个那个场景里面，然后要开始去学，就是你明明就是文字前面还要加一大堆，就是有的没有的标点，就是奇怪的一些标点符号，对。那次蛮震撼的啦，后来就学会了。Okay. 对，学会之后确实发现是蛮好用的，因为尤其是在科技圈这个领域的话，它是一个很好的，就是你之后不管是去在 GitHub 上面的话，你都可以看到大家在使用。那曾经有人跟我说，这可能是就是你最好的一个数位技能的投资。这样听起来有没有说服力？大家去学一下吧。
我想你现在应该已经可以直接读 Markdown 的文件，你也不用看什么预览了，才来告诉你说什么是大标，什么是超链接。
对对对。
对对，我当初的学习经验就比较惨烈一点，我觉得可能没有像 Maxine 看着别人打的共享文件这么简单。首先我是我刚刚有跟大家讲 Markdown 是 John Gruber 开发的嘛，那因为我更早之前我在读他的部落格，所以我就开始逛他的部落格，发现诶有一个东西叫 Markdown， 因为他在写文章的时候偶尔会提到 Markdown， 然后我就一直不知道 Markdown 是什么、啊嗯、那后来发现哦，原来他网站有介绍，我就点进去，然后有一点就是似懂非懂这样看，然后看他解释说这个 Markdown 的开发的原因是什么，然后这些语法 syntax 它什么意思，你要在什么情况下使用。然后我上网研究了一下，我发现哦，原来它是一个可以把这些按照 John Gruber 这个设计的这个 Markdown 语法写完之后你可以转换成 HTML， 所以呢我就去找了这个方法。那我一开始用的呢是先下载 John Gruber 写的那个用 Perl 语言写的 Markdown 这段程式，然后我打开我的文字编辑器，就是 Mac OS 里面内建的这个 Text Edit， 用 Markdown 的语法写了一段文字，然后呢我就打开终端机，按照网络上的教学输入一段指令，叫 Markdown 的这个程式把我刚刚打的这段点 TXT 这个纯文字档转换成 HTML。那后来呢，我显然找到了一个很轻松的方式，就是比这个还要轻松非常多。我这样讲可能把刚刚 Maxine 好不容易建立起来大家对这件事情的信心又消灭掉了。
没有错，
但其实
千万不要走上这条路啊。
但其实没有那么难，因为我后来发现有一个免费的 App 叫做 MOU， MOU， 那它是一个中国人开发的 Mac 的 App。 那时候是因为我朋友介绍，他说诶 Titan， 所以你学会 Markdown 了吗？我说哦，我会了，但是我觉得有点麻烦。他说什么意思？然后说我就跟他解释说我用这个终端机啊 blah blah blah， 然后他就说等一下，没有那么麻烦，这有一个编辑器很方便、而且很好用。这个毛呢，它基本上就是它是个两栏位的，左侧栏呢就是你编辑的地方，实际打字的地方，那右栏呢它会显示你编辑完之后的 HTML， 那它会套上它自己的 CSS， 就是样式表，那你就可以看到它呈现出来该是大标的地方它就会长得像大标，
对，
然后该有超连接的地方，对，它就可以让你及时预览，然后你甚至你可能嵌入一些像 YouTube 的影片，它在右边也可以显示出来。所以对于初学者来说，这样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程式，可以让你知道而且熟悉你打出来的 Markdown 语法。当然等到你很熟悉 Markdown 之后，你是不需要再看预览的部分了，你可能就是直接只要一个栏位然后单一的视窗就可以开始写。那甚至我们在之前第六集的时候有跟大家介绍现代化的 Markdown 编辑器都有一个功能，就是它可以同时处理我们在打这个 Markdown 的时候，比如说我刚刚讲的井字号，单一个井字号空格，然后在打文字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大标。那很多包括现在一些常见的像 Markdown 这样子的编辑器，它其实都直接帮你把这个井字号跟空格还有你打的那段字直接把它放大，让它有一种标题的感觉了，所以你其实在阅读上会更轻松一点。因为最早 John Gruber 在设计 Markdown 的时候，他是想说用纯文字的方式，就是每个字的样式都一样，你只靠这个标记去辨识它是不是大标，它是不是超连接，它是不是粗体。但是现在的现代化的程式已经把它直接视觉呈现在你面前，所以在阅读上又更方便一点。
那你刚刚讲的 Markdown， 他好像也是台湾工程师。
是，我们之前在第六集的时候也有讲过 Markdown， 他是台湾人开发的。那这个 Markdown 呢，他恰好跟我刚刚前面讲的这个 MOU 猫，他有一个渊源。故事大概是这样子、就是我那时候在朋友介绍之后发现诶有猫这个好用的 App， 所以我就去他的官网下载啦，然后开始使用，发现诶这个作者有在用 Twitter， 那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在前面的 podcast 有讲过，就是 Twitter 是一个很好你可以去追踪所谓的软体开发者的地方。那我发现他有在上面嘛，所以我就去跟他做一些互动，比如说哎，我真的觉得这个毛这个 app 真的很好用，就是设计也很简单，所以如果你有在使用 markdown 的人，就是推荐你要一定要试试看。那作者当然就是帮我按了一个爱心啊 like 这样子。那后来我就开始有一些互动，比如说我发现新版本更新完之后可能在我的 Mac 上面打不开，我就会去反映说哎，可能有一些问题。那后来开始发现说哎，这个开发者也会在 Twitter 上面问大家说我现在在开发新的版本啊，大家有没有新的功能的需求，
瞬间变成许愿池。
对， Twitter 它就这个我觉得 Twitter 好的地方就在这里。其实毛这个 app 对我的对于 Markdown 编辑器的一些认知就是也有蛮深远的影响。那时候毛有一个功能非常的我认为是非常的好，设计非常好，很好用，就是它可以把你的文件的第一行大标，就是我们在打文章的时候通常第一行会是标题嘛，那在存档的时候通常以我的习惯我可能又会把文章的标题当成档名，所以我就会觉得说这样有点麻烦。可是毛它的好处就在于它可以直接把你打的那个第一行的大标直接帮你贴到存档的时候档名的栏位，所以其实你只要按快捷键 Command S 然后记得按 Enter 或者是选一个你要存的地方然后按 Enter 就可以，你不用再打一次你的档名。这个功能让我知道了之后，如果大家有听我们第六集的 Podcast 就知道我后来去用了 iWriter 嘛，所以我就有一点就是食髓知味，我就在 Twitter 上面问 iWriter 的人，其实其他网友这个需求就是我们希望也有这个功能，就是你可以把第一行的这个 Heading 1直接把它变成档名，那这样子我们在工作上的效率就会更提高一些。那后来 iWriter 给的版本有一点像是打过折扣的吧，就是它有一点像是你只能输入一次，如果错的话就是或者是你会回去改，那你按存档的时候它那个档名其实不是真正你后来写好的那个标题。那我要讲 Markdown 跟毛之间的关系，就是毛的这个开发者叫罗成，他后来没有继续维护，因为他自己个人兴趣的关系，他就没有打算要继续开发毛这个 app 了。可是他在决定停止开发停止维护的时候，他要把这个毛开源出来。那台湾有一个版友，就是我说版友是因为我知道他是在 PTT 的 Mac 版上面知道这个人的，然后他就是去把这个开源码把它拿来改成现在大家可能比较常用的 Markdown 这个Markdown Mac 上面 Markdown 的编辑器。那它长得也的确是有点像以前的 MOU， 就是毛，长得有点像以前的毛，对。但是它有增加了一些新的功能，然后做一些维护，所以大家可以去下载 Markdown 来试试看。那它的好处，这个都有一个固定的功能，就是它可以一键把你打好的 Markdown 转换成 HTML 的程式码，然后你把它已经在它直接就复制在你的剪贴簿了，所以你到比如说 WordPress 的后台或者是 Blogger 的后台，你可以直接贴上 HTML， 那它就几乎你就只剩下的工作可能就只是加上图片这件事情而已。那其他东西像我们前面讲的标大标小标或者是超连结，你都已经在文章里面就已经写完了，所以它基本上我认为它是大大简化了一些功能。尤其今日的我们在写文章不管是部落格还是新闻，其实我们的内文都需要大量的超连结，大家如果有看我们 Medium Publication 的文章或者是我们的节目笔记，你就会知道说我们要加大量
的
超连结。对，所以如果按照传统的用 Word 的方式，你就是要一直滑鼠反白，或者是用键盘反白，然
后
再去点那个功能，然后再把它加上去。我觉得这个都是稍微麻烦一点。
泰森，你刚刚有说，就毛的编辑器对你算是有蛮有深远的影响。我在准备采访就是 HackMD 吴成汉的那个访纲的时候，对，我上网搜寻了一下其他编辑器的一些开发故事，想看大家都会 好奇什么样子的议题啦。结果我找到一篇文章，是我们 Titan 主编对很久远以前的很久远以前的一篇文章，也没有很久啦，对，但是他采访了毛的开发者叫什么罗成，
对，叫罗成，没错，我大概是14年的时候采访他的。
哦，也没有很久啦，
5年前
还好啦。
哦，那时候当然会想采访他，因为我 那时候等于是我工作的吃饭工具就是这个人开发出来的嘛，所以那时候采访会觉得特别有趣，因为终于有机会可以采访到那个亲手打造出你现在在使用的工具的作者嘛，那感觉是蛮不一样的。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工作之后一段时间去申请信用卡，然后我第一个付钱的就是我抖内就是捐因为毛一开始是免费的 app， 他那时候是说现在先还在测试阶段，没有正式版，所以不跟大家收钱，那如果大家要捐钱就是用 PayPal 抖内的话是开放，就是大家可以做这件事情，那等到之后正式推出之后，这些有捐献过的人就可以免费使用它的正式版 APP， 就不需要再付钱。然后我拿到信用卡第一件事我就去他的网站，然后就大好像是刷了20美元给他吧，然后想说哇，这个我用了大概用了两年的 APP 了，终于有机会可以就是捐钱了，这样子还蛮开心的。那后来就是想说不然我来采访他一下，所以我们就这一次的采访算没有机会面对面啦，因为他在中国嘛。然后我们是用 email 的方式做一些来回，然后加上我们本来在 Twitter 上就有一些以前就已经有一些互动了，所以这次的经验大概是这样。那采访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原来他是一个人开发的，然后他的兴趣蛮多变的，他是从大概10年的时候，他本来想要当的是 Web 前端工程师，但不知道怎么了就先去学了这个 Mac 的开发，然后他就想说要不然我们来做一些东西。那他后来的兴趣转换就是他可能后来因为还有他自己在采访里面大家去读可能就有看到，就是说他的兴趣变化是蛮多的，就是一下子可能也想要学这个，一下又想要学那个，那刚好他也自己可能也都做得不错，也做得到，所以他后来也就没有那么投入那么多专注度在开发毛这个 app， 所以后来这个专案就算是没有继续下去了，那他也把它开源，就我刚刚前面有讲的，然后也催生了这个台湾版的 MacDown。
那篇采访文我有看过，然后其实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我记得罗晨他有说他有描述一段就是独立开发的一个他觉得说你要独立开发你要耐得住寂寞，然后我因为吴承汉他也是独立开发，我刚刚讲他2014年到2016年这段期间他基本上是自己一个人在维护，所以我采访的时候我就问吴承汉，我说你有感到被边缘吗，就是孤单感吗，然后他的回答蛮令我意外的，他说没有，他说虽然说他曾经有一段时间确实是早上睁开眼睛一直到睡觉前他就是一个人在电脑前面一直在解艺术啊或者各种东西在开发或干嘛的，但是他觉得他并没有那么大的孤独感，第一是因为他在做的这是一个协作的软体，所以其实他是可以看，他会知道有人一直在上来在上面写作，并不像说毛的那种他的编辑器是可能看不到活人在上面动的那个感觉。对，那因为他是写作软体，所以他可以感受到有使用者一直在跟他互动，而且他早期开发的时候他的很多的使用者是透过 Facebook 的 Messenger 去留言给他，跟他许愿啊，或者是说跟他讨论就是开发的一些东西。然后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很早就把这个专案开源出来在 GitHub 上面，所以其实他 GitHub 上面是有一个社群的存在，然后也有很多的贡献者会在上面跟他互动，所以他觉得他一直都不会觉得很孤单。那这边讲到开源社群啊，就必须要说吴承汉其实非常感谢就是 GitHub 这样的开源社群，因为其实他早期在开发 HackMD 的时候他也并不是一个什么技术都懂，尤其要做协作有很多的技术是他自己从来就是没有碰过的，前段东西他也没有真的实际碰过，所以他等于是一路摸索的，就是去看 GitHub 上面其他人怎么做然后去学那样子，所以等于说他在这个社群里面就是他自己也是贡献者，别人也是贡献者，然后他来维护别人的东西，然后别人也来维护他的，所以他一直都有一种自己身在开源社群然后非常沉浸在这个开放文化里面。所以像 HackMD 的本质，我觉得他采访下来我一直感觉出来他一直希望就是 HackMD 可以维持，就是可以保有这个他最初的价值，
一个属于社群的产品。
对，所以他一直在强调就是协作背后他希望能够让那个社群真正的发酵，不管你是什么社群，可能是技术一个技术社群，可能是跨技术社群，但是他还蛮强调这个概念。
我想先拉回讲刚刚讲那个孤独感啊，其实我觉得孤独感对于开发者来说是有蛮多不同的样貌的，比如说像刚刚你讲的 HackMD 吴承安，他说他觉得因为他东西有开源，所以他有感受到说 GitHub 上面其实有一直有人在跟他互动。
对，
那因为罗成他在开发锚的时候并没有开源嘛，所以他等于是就是孤军奋战这样子，
他是后来才开源出去。
对，那时候他已经要结束这个专案了。其实这个孤单可能有不同的原因导致不同的样貌，像我之前采访过的罗宏武，他就是远距工作，然后他也会觉得说有一点孤单，因为他的同事都在欧洲，时区跟他完全作息都跟他完全相反，所以他在台湾就是基本上大部分时间就是在家工作或是去外面咖啡店，然后他必须要有点像是要强迫自己空出一段时间跟自己的朋友相处，
去找人互动。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也有表达过说这个远距工作其实远距工作者他其实偶尔会遇到这样子的状况。那我想独立开发者自己在维护自己的专案的时候，可能有时候也会有这种遇到这种状况，就是感受到孤单啊，或者是不管是实际上的，就是说是因为他毕竟是独立工作或者是远距工作是自己一个人，那跟同事比较缺乏实际的互动，甚至他也没有同事。那另外一种就是线上的，就是你如果是开源的社群，那在开源社群上可能就会有人来跟你一起维护，或者说做一些贡献，或者是给你一些 feedback。 那可是如果你是像罗成这样子的开发 app 的独立开发者，我认为有时候他在心情上可能是更稍微艰困一点吧。
我觉得那个远端工作我们下次可以找一集，现在又在挖坑给自己跳了，我们可以找一集来聊，因为我觉得我们其实过去看过蛮多文章分享他们的远端工作，就是有很蛮多人还蛮向往去，因为觉得很自由或什么，可是事实上它不一定适合每一种工作形态或者是人的个性。因为像我们第182期的周报里面刚好有分享到一篇，也是分享他的远端工作，其实他就讲说有些人的个性他是需要跟人互动，然后像在办公室里面的一些沟通，他需要有人在旁边的一些讲话然后资讯交流才有办法促进他的工作的进展。这可能就是一种特质，我们改天来聊好了。
OK，大家听了这一集，我们讲了一些关于 Markdown 还有 HackMD 的故事。接着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认为一些大家可以去试试看的 Markdown 的编辑器。那因为其实写作或者说写文件这件事情是有很多个阶段的，有的是可能专门是为你随时要做笔记，或者说写个草稿，或者是快速的记下一些东西，它需要的这个功能是这样子。那有一些它是给你写长篇巨作的时候要用的东西，或者是写书的时候可以用的编辑器。那还有一些是写程式的，其实有很多开发者可能都蛮熟悉，就是你们用的这些开发工具它其实本来就支援 Markdown。这些开发者很可能在写文件的时候，他们可能就直接用他们写程式的这个编辑器来写 Markdown 的文件。我们现在来稍微讲一下啊，像写草稿啊，我们之前讲 App 第二集有介绍过了 Drafts， 它就是一个主打，就是你所有的只要你要打文字，你都可以从这个 Drafts 出发，不管你要打一小段文字，还是你要写一篇文章，它都有提供相对应的功能版本啦，或者是你可以逐行逐段的去调整这个文字的顺序。它有 Mac 版跟 iOS App。Drafts 它有很多流程都可以自动化在 iOS 上，尤其是在 iOS 上面，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它基本上是一个免费的 app， 但是也有付费的选项。当然另外一个选择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有介绍过的 Markdown 这个免费的在 Mac 上面的 app， 那只是说它没有行动版，就它没有 iOS 也没有 Android app也没有网页版，所以它基本上就只能在 Mac 上使用。所以大家如果是入门的话，刚好你手边有 Mac，你也可以选择 Markdown 作为入门的这个 Markdown 编辑器，或者是说说不定它就已经很足够你满足你的需求了。那使用 Windows 的朋友呢，你可以试试看一个叫 Markdown Pad 的 app， 它是专门开发给 Windows 系统的 Markdown 编辑器。那它的基本架构也是两栏式的，就是左边是编辑器，右边是预览的栏位。那它比较好的是它上面还是有像一般文字编辑器一样有一个功能表，所以当你如果忘记或者是你需要一些功能是比如说你语法不记得，你其实也是可以透过那些 UI 就是图形化界面去帮你完成。所以大家也可以去下载来试试看，它基本上也是免费的。 如果你不是写文章，你想要写的是书或者是更长的文字的话，比如说你要写论文啊什么的，那我们推荐你除了我们之前介绍过的像 iWriter 之外，你可以试试看一个叫 Ulysses。那其实这个从名字你就可以感受到这应该是拿来写大作的吧，因为它跟那本小说是同样的名字嘛。另外一个呢是叫做 Scrivener， 这两个工具他们的共同点都是他们有针对长篇写作，也就是章节的设计上有比较好的相对应的设计。比如说像 Ulysses 的话，它就是你可以每一章一个文件，它的侧边栏有一些比较清楚的结构，告诉你说你现在在写的这个 project，然后里面还有哪几章哪几节的文字。 Ulysses 它本身有一些功能就是促进你做长篇的写作，比如说它可以设定你写作的目标。大家有听过像有纪律的作家，他们是会逼自己每天都要写一些字的，比如说像我们听过可能史蒂芬金，他们都会逼自己每天一定要写固定字数的文字。 Ulysses 可以设定这个目标，那或者是它可以跟第三方的程式做整合，像有一个叫 Aeon Timeline 的这个工具，大家有注意到它的名字有一个 timeline 嘛，所以它就是让你做时间轴，所以你当你在写小说的时候，你可能人物在什么时间有出现过，或者是让你在设计剧情的时候，这种 timeline 的工具可以发挥一些功用，或者是其他需要用时间的，比如说法律，通常你在研究一个案子的时候，可能每件事情的这个时间轴要建立得很清晰，或者是当有一件事情，比如说你在研究一段历史的时候，那这个时间顺序可能也蛮重要的，或者是有一些比如说像新创公司的故事，那哪一年发生什么事，哪些人有牵涉其中，比如说我们前一集介绍到的恶血这样子一个复杂的故事，当你要建构或者说厘清这件事情的时候，这种时间轴的工具可能会有一些帮助。至于另外一个 Scrivener， 它的其中一个功能特色是它是有 storyboard， 所以你可以把你每一章大概的故事概要从大纲的部分开始去发展成一个故事，然后它的种种的设计都是针对写书写论文去做的。那它以前没有 iOS app， 它现在最新的这个版本里面也开始提供 iOS app， 然后 Scrivener 也有 Windows 版，所以如果你是用 Windows 的，你也可以考虑试试看 Scrivener。 那这两个 app Ulysses 跟 Scrivener 它们都是需要付费的，那只是说 Ulysses 是订阅制， Scrivener 是买断制的，就是你只要付一次价钱就可以拥有这个软体。
我现在正在下载 Ulysses，
下载 Ulysses，
对、
okay、
立刻被他也很推坑。
对啊，有些人蛮喜欢 Ulysses， 因为他设计也很好，而且那其他其实还有一些不错的工具，像可能有听过的像 Byword 或者是 Typora， 他有支援 Windows， 然后 Byword 是 Mac 跟 iOS。Maxine，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学会 Markdown 之后，你会想要什么都 Markdown 打吗？像我后来就开始去找支援 Markdown 的 email 软体，然后我最近在跟大家使用就是 IM 在聊天，比如说用 Telegram 或者 Line 啊，我其实也都很想要用 Markdown。
你根本就是一个疯狂的 Markdown 魔人。
因为我觉得这样蛮方便的，所以为什么 Drafts 我会那么喜欢 Drafts 的原因就是我就可以在上面打 Markdown， 然后我再把它贴到其他栏位就好。
我觉得我还没有那么的 Markdown 化。对，其实我在跟吴昌汉在聊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没有讲到，因为他也是工程师，就是非常习惯就是文字里面会有这些像 Markdown 这样的语法的存在，然后他原本也很习惯，他认为就是好像就这样打字很 OK 啊，然后所以他一开始像是 HackMD 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做那个 menu bar，
嗯嗯，
就是上面他现在有啦，就是你可以
有点像功能表，可以
用点，对，就是功能表，你可以用点点，不用直接去打那个 Markdown。可是那时候对他来讲，他觉得那是干扰，因为他觉得在打文件的时候，其实你就是边打 Markdown 边打你的文字，他觉得非常顺畅。可是因为我是后面才去学就是 Markdown 的人，可是我一直都是一个文字工作者，
嗯，
但是我是后来才去学 Markdown， 所以在学 Markdown 就是他要跟我原本的文字混在一起，在同一份文件上的时候，其实我花了蛮长时间去适应它的存在，就是而且要记得我要打它，就是要把它打出来那样子。所以我其实目前还是有时候是会切换的，看我的状态。有时候我只真的就是纯打文字，然后我也没有像你磨人到连 email 都想要用 Markdown 啊。
我后来有找到一个这样子的软体，它叫 AirMail， 大家可以去试试看。
好，
那我们最后会在 show notes 附上一个故事啊，是一个叫 Mac Stories 的网站。那作者是我们之前可能有提过的一个意大利人，叫 Federico Vidic。我们在介绍 app 的时候有提过，那他有跟大家分享说他是怎么在 iPad 上面用 Markdown 的支援 Markdown 的编辑器，然后他是用 iWriter。然后写了这个大概50000字的文章，就是应该说电子书啦。好，他写了一个这样子的回顾，他过去7年用 iPad 作为他主力电脑的这个经验。他就是用 iPad 完成所有的工作。然后他有大概跟大家讲一下说他是用 iWriter 写的。iWriter 有一个功能，我上一次跟大家介绍的时候可能没有讲到，就是他在 Mac 上面他有一个叫做 Block 的这个功能，就是他可以把每一段的文件，比如说我们在写一本书会分章节嘛，一章里面会有好几个小节。那如果你把同一份，把所有的文字都放在同一份文件里面，首先那个文件会变得太大。然后不管你在做任何事情，比如说你要编辑，你要找一段文字什么的，可能都没有那么方便。然后再来档案太大的时候，可能运作上可能也不是那么顺利。所以 iWriter 有一个功能，就是它可以用所谓的 block， 就是你可以把第一节是独立的文件，第二节是独立的文件，然后你可以在你想要的那个大档里面把他们的把他们在档案夹或者说你的电脑里面的位置直接贴上去，然后预览的时候它就会把那个文字叫进来，它就整个完整的呈现。所以你要输出的时候它就可以输出一本就是正确的 EPUB， 或者是如果你要长篇一点的文章它都可以把它组合起来。这其实概念跟那个 Ulysses 的设计是有一点像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去试试看，然后或者是看一下那篇文章，看他分享说怎么用这个 Markdown 编辑器去写一本书。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Markdown， 然后还有其他 Markdown 的编辑器，那也同时也介绍了就是我5月中写的那篇文章 HackMD 的开发故事。其实我们在看 HackMD 的故事，我们常看矽谷啊，常会有那种学生创业，他们在学生时期就把一些 idea 变成 side project， 然后之后创业出来。这个故事它其实不是专属国外的，其实从 HackMD 我们可以看到它也就是一个学生创业的故事，然后做开源的软体像这样，所以其实就是还蛮典型的，然后一个原汁原味属于台湾的故事。那其实这篇文章就是刊登出去之后获得了就是蛮多的回响，也超出我预期，因为我突然发现蛮多工程师真的都有在使用，然后他们非常乐于就是分享这篇文章，就是对于这整个背后的开发故事是很有兴趣的。然后也有些人表示他自己去之后去学自学很多技术的东西是受到就是 HackMD 的启发，那我个人觉得蛮好的。那还没有看过这篇文章的听众就是可以到我们的 show notes 或者直接到我们的 Medium Star Rocket 的 Medium Publication 去找这篇文章来看。对，那我最后 ending 的话就是我要推坑推坑自己吗？对，因为其实这个应该说 HackMD 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就因为我刚刚在节目一开头的时候有讲我们采访了6个小时，所以6个小时的内容是很难浓缩在一篇就是产品文里面，所以接下来先预告一下，其实还会有下一篇文章是属于就是吴成汉的个人专访，那大概会聚焦在他可能从小的生长的环境，因为他从很小就开始在碰技术的东西，我想很多工程师可能会有兴趣。那还有包含就是他HackMD 变成一个团队，变成一个新创公司之后他自己的角色的转换，他怎么跟他的同事跟他的 CEO 一起来共事，然后一起远端工作这样子。那至于这篇文章什么时候会写出来呢，我也不知道我没有这边就是过度承诺对，
好，
但是就大家慢慢期待，
我们下次见哦，
下次见，拜拜，
一起期待 Maxine 的文章
不要给我压力
拜
拜。